哥哥脱掉我的衣服，抱着我进了浴室。我们在嬉笑打闹中冲洗完毕，哥哥把我放在炕上，跪在我的胯间，吸喊着他最钟爱的小宝贝儿，品尝我的美味佳肴。哥哥知道，这些日子我太累了，就不再祸害我了，起身骑在我的身上，猛烈地怼拽起来。看着哥哥威武神气的样子，想起另一个哥哥采用同样的姿势，操的是同一个小骚逼，自己觉得有些尴尬。好在丈夫还不知情。就在我走神的时候，哥哥射出了浓浓的精液。他翻身下来，把我搂在怀里说：“
丫丫，有什么心事吗？今天怎么这么不投入啊？”
哎呀，哥哥察觉到我的细微变化了，我连忙应付说：“我正在想找保姆的事儿，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呢。”
丫丫，你物色的保姆又眉目了？
嗯，有一个小姑娘，今年18岁了，可能叫瑞雪，据说人长得秀丽端庄，聪明贤惠。家住江边乡响水河村，家里只有妈妈带着两个女儿，爸爸原是乡里唯一能教中学的代课教师，去年因癌症晚期病逝。原本就没有积蓄的家庭因为爸爸治病而债台高筑，爸爸去世了，家里失去唯一的经济来源，这个聪明好学的孩子辍学在家干点力所能及的农活。
丫丫，这个女孩子怪可怜的，才18岁，辍学太可惜了，那么点会什么家务呀？
哎，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等爸回来后你去一次看一看，如果行就带回来，在咱家也好让他上学，给他家多带些钱，帮他们把外债还了。这天晚上，我躺在哥哥的怀里对他说：“哥哥，爸爸要出院了，我明天要去接他，还要把账结了，你再辛苦几天，等爸妈回来，你就去把那个小丫头接来。”哥哥嘱咐我开车注意，一定要休息好。他搂着我，用手轻轻地拍着说：“
我的小乖乖，好好睡吧。”
一会儿，我就在哥哥温馨的爱抚下，渐渐地进入了梦乡。清晨，我在睡梦中醒来，哥哥已经不在我的身边。哥哥，哥哥，你在做什么呀？他连忙跑进来说：“
丫丫，什么事儿啊？”“
你在做什么事儿吗？”他把手伸进被窝里，抚摸玩弄我的奶子，指滑如玉的身躯。“
哼，我在给你做早饭呢。”
哥哥的手静静地向下滑着，越过了黝黑的森林，抚摸我那幽密的小骚逼。我用力夹着他的大手发贱地说：“哥哥真舒服，你多摸一会儿，让丫丫好好的过过瘾。”哥哥掀开被子把我拉了起来，帮我穿上衣服。洗漱完毕后，他已经把早饭预备好了。“
小乖乖，开饭吧。”“
谢谢哥哥。”我们在说笑打闹中用过饭后，我简单地化了妆，和哥哥道了别，开着我的宝马向省城疾驰，一路风驰电掣。就在要进入市区时，董杰打来电话问我到了哪里，我告诉董杰我的具体方位。一会儿我看见董杰开着皇冠迎面而来，哥哥下来 坐进我的宝马。到了医院，已经是下午2点多了。我们三人和爸爸见了面，问了好，就去住院处结账。一切费用加起来一共13万多。董姐把一张支票送了进去。办完手续后，哥哥为爸爸妈妈饯行。过后已经是傍晚了。爸妈明白我和哥哥的关系，就催促我回宾馆休息。董姐和哥哥陪我来到宾馆，玩了一会儿，董姐说：“哥哥，你今晚陪丫丫玩一宿吧，千万别让丫丫太累了，我回去了。”我挽留着董姐，董姐说：“丫丫，我和哥哥随时随地都能玩，明天我和哥哥还要送你回去呢。”我们送走了董姐，刚转过身来，她就猴急地把我抱了起来，扔在双人床上，像发情的公狼扑到她的母兽身上。哥哥把她炙热的舌头伸进了我的口中，我们的舌尖搅在一起，相互吸吮着对方的精液。我们相互解开对方的扣子，一边扭动着身子，一边脱掉身上的衣服。两只赤裸的发情的野兽在床上翻滚着，哥哥的炙热舌尖耕耘着丫丫指滑如玉的身躯，撕咬着我坚挺秀丽的奶子，吸吮着我猩红的红樱桃，深深的牙印留在雪山一样的乳峰上。哥哥炙热的舌尖越过柔软平坦的腹部，穿过茂密黝黑的森林，来到我神圣幽密的洞府，哥哥最钟爱的小骚逼。他翻下床，拉过我的双腿，把我的屁股蹬在床沿边，跪在我的胯间。我乖巧地拉过被子垫在背后，使我躺坐在床沿上，双手掰开双腿，把我的肉乎乎胀鼓鼓的小骚逼一览无余地展现在哥哥的面前。他欣赏着浏览着他永远都稀罕不够的小宝贝儿。我尽量地直起腰来看着哥哥炙热的舌尖在我娇嫩的逼缝上轻轻地掠过，舔着腥臊的尿道口，裹着两片柔嫩爽滑的小阴唇。他疯狂地撕咬我那个小巧玲珑的发情的阴蒂，马苏苏酸唧唧的电流刺激得我浑身颤抖着，一股一股黏糊糊的饮水从我的花心里喷涌而出。哥哥连忙用嘴在我的阴道上吸吮起来，在巨大的腹压下，我的美味佳肴流进了哥哥的口中，粘在哥哥的脸上，宛如糊上了一层浆糊。我轻轻呻吟着，尖叫着。他终于吃饱喝足了，站起身来。我看着哥哥手扶着硬邦邦又粗又长的大鸡巴，对准我的热乎乎胀鼓鼓的小骚逼猛地一用力，就听噗呲一声插进了我那紧窄娇嫩的阴道里。哥哥用力地操了起来，噗呲噗呲噗呲噗呲。由于我的躺坐姿势，能清楚地看到哥哥那硬邦邦又粗又长的大鸡巴在我的肉乎乎胀鼓鼓的小骚逼里顶进拽出，所以我特别的兴奋，屁股轻轻地扭动着，小骚逼轻轻地向上拱着，配合着哥哥强有力的冲击，花心里不断地喷出黏乎乎的饮水润滑着我紧窄娇嫩的阴道，咕叽咕叽咕叽咕叽。哥哥把我操得神魂颠倒，飘飘欲仙。我呻吟着，尖叫着，哥哥操我的力度越来越猛，频率越来越快。他 他突然紧紧地抱住我的双腿，他那硬邦邦又粗又长的大鸡巴死死地顶住我紧窄娇嫩的阴道里，喷出一股一股浓浓的精液，浇灌在我的花心上。他休息了一会儿，拔出他那个疲软的大鸡巴。我对他说，哥哥，抱丫丫去冲洗一下吧，你的脸和我的小骚逼都沾满了浆糊了。哥哥把我抱进温热的池水中，冲洗一会儿，清净的水面上浮起一层白亮亮的油花。哥哥又把我抱回双人床上，我躺在哥哥的怀里说，哥哥，丫丫不能花你的钱，我已经把钱带来了。他紧紧地搂着我，
丫丫，哥哥这一辈子最对不起你，你把最珍贵最美好的贞操都献给了哥哥，可是从你19岁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你没花过我一分钱。这次老爸病了，哥哥也算他半个女婿吧，就算哥哥尽点孝心吧。
我再不能说什么了，紧紧地搂着哥哥睡在他宽阔的怀中。清晨我离开他粗壮的胳膊，哥哥也在睡梦中惊醒。我洗漱完毕，化好妆，和哥哥到餐厅用过了早餐。董姐也开车过来了。到了医院，董姐在车里抱出鲜花，送给了爸爸说，祝贺老伯身体康复。我们和大夫护士告别后，爸爸妈妈坐进了我的宝马，由董姐开着，我和哥哥开着哥哥的皇冠，一路疾行，用了3-4个小时，就要进入市区了。董姐和哥哥停下来，我们相互道别。哥哥搂着我和董姐，洒泪话别。我挥泪送别远去的哥哥，回身上了我的宝马。瞬间到了家，洗去脸上的泪痕，和爸爸妈妈说了一会儿话，休息了一会儿。妈妈说，丫丫，去把爸爸的小孙女儿雨嫣接回来，我现在就做饭，咱们大家庆祝一下。我给丈夫打了个电话，约他一起到学校接女儿。女儿听说姥姥姥爷回来了，手舞足蹈地跑到老师那儿请假，高高兴兴地跟我们回到了家。妈妈已经做好了一桌饭菜，一家人团团围坐在爸爸的身边，共祝爸爸彻底康复，长命百岁，祖孙三代喜气洋洋，共享着天伦之乐。我对妈妈说，我打算到农村去请个小保姆，让妈妈找出家里不再穿的衣服和旧鞋。妈妈问我找那些东西干什么，我说，妈，你的女婿去农村，顺便把这些咱家用不着的东西给农村的困难户送过去，帮助一下贫困农民啊。女儿一听立刻来了热情，把她能穿不能穿的衣服鞋子找出一大堆，丈夫用纸箱装好，放进奥迪的后备箱里。我又叮嘱他到粮店买一袋大米，一袋白面，一桶色拉油，买些熟食，多带些钱。晚上我躺在丈夫的怀里，两人商量明天让他去接小保姆的注意事项。哥哥担心地说，
丫丫，这女孩子能行吗？才18岁，能会什么家务呀？
哎，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你明天去一次看看，就知道具体是怎么样了。如果行，相中了就带回来。不行，就算咱们去扶贫吧。后面这段内容，是我根据我丈夫的日记改编的。 各位朋友听过后，希望能提出宝贵意见。
这一天，我告别爱妻丫丫，开着我的奥迪，在一家粮店门前停下，和老板说，给我拿一袋大米，一袋白面，一桶色拉油，要最好的。我从来没买过粮，不知道价格，要多少就给多少。老板特高兴，亲自送上车。我又在超市里买了很多的熟食，就上路了。一路风驰电掣，向江边村驶去。路也是太远了，120迈的速度，愣是跑了三个多小时，才到了渡口大桥。见到一个人在桥头上向我招手，我缓缓地把车停下来。来人对我说，是胡局长吗？刘局长打电话让我在这儿接你。来人自我介绍说，胡局长，我是江边村的村长，姓向，叫向前。江边大队的老队长是我的爸爸。我爸说，你们是老朋友了，今天务必到家叙叙多年的友情。我对他说，老爷子今年多大岁数了，身体还好吗？别说，你们爷俩还真像呢。今天啊，不能去你家了，等咱们回来时，把老爷子接我们家去住，住上几天，怎么样？向前对我说，胡局长，现在已经过了饭时了，咱们还能饿着肚子赶路啊。没办法，只得和他去了他们家。不怪是新老两代村长的家，在农村啊，显得很气派，很扎眼。20几年的老朋友见面了，格外的亲热，嘘寒问暖，互诉衷肠。吃过饭，我谢过老村长的家宴，就和向前向响水河村赶去。在路上，我仔细地询问向前是怎么认识瑞雪的。向前对我说，哦，3年前我的小姨子嫁到响水河村，我的连尖是个小木匠，经常出去打工，家境还算殷实，只是那小姨子挨不住寂寞，我只好截长补短地去看望她。刘局长那次求我找个小保姆的事儿，我跟小姨子说了，她给我推荐了瑞雪。路越走越难走了，翻山越岭，真是穷山恶水啊。我一边开着车，一边和向前有一句没一句地唠着嗑。我说，哎呀，从你家到响水河这么远，去一次也真不容易啊。哪有啊，我们走小路，越过山梁就是，大人走也就半个多小时啊。那咱们怎么走了快一个多小时了还没到啊？咱们是绕着山梁走的呀。车子越来越颠簸，我一边小心翼翼地开着车，一边问向前，听你的口气啊，是不是和你小姨子有故事啊？他不好意思的脸上泛起了一片红晕，哎，说给大哥听听，别不好意思啊，都是自己人嘛。大哥，你可别笑话我呀。他打开了话匣子，唠了起来。我们家呀，在江边村是两代村长，在农村还算富裕殷实。那一年爸爸退了下来，我刚刚继任村长，到家提亲的络绎不绝。我单单相中了邻村孙寡妇的大女儿孙丽丽，那一年她刚刚18岁，人长得亭亭玉立，清秀可人，当年下了聘，年末举行婚礼，婚礼结束，宾客相继离去，穿着火红婚纱的新娘子像温顺的羔羊依偎在我怀里。我把我的新娘子搂在怀里，她用期待羞涩的目光望着我。我问她，丽丽爱我吗？她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我亲吻着她，把我那炙热的舌尖伸进了她的口中。我们的舌尖搅在一起，我吸吮着她甘甜清爽的津液。我的手已经开始解她的衣扣。莉莉像一只待宰的羔羊，温顺地躺在我怀里，任我摆布。她那鲜嫩秀丽的女儿身，一览无余地展现在我的面前。在她那柔嫩直滑的酥胸上，耸立着坚挺秀丽的乳峰，两颗令人垂涎欲滴的红樱桃点缀在峰尖上，洁白平坦的腹部镶嵌着小巧玲珑的肚脐，两条修长的粉腿自然地劈开，坐落在处女的胯间的三角地带的白嫩嫩胀鼓鼓的小骚逼，像一个新出锅的馒头被深深地切了一道口，在几根稀疏的逼毛衬托下格外的诱人。它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等待着我去采摘。我放下了怀中赤身裸体的羔羊，在他渴望羞涩的目光下脱掉了身上的衣服。当我露出了我那硬邦邦又粗又长的大鸡巴时，莉莉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令人难以察觉的哀鸣。